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约书亚记》啊，我们进到第八章。刚才让大家整体也读了一下，默想了一下啊，《约书亚记》第八章这样的一些圣经的内容是非常容易抓不住重点的。好，我们今天开始啊，来灵修啊，《约书亚记》第八章。在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啊，这个经文当然大家都比较熟啊，在爱城的大圣啊，和在以巴路山上重生圣约啊。在讲到在爱城这一战的时候啊，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都会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号称是圣经难解的经文，但这些都是打引号的啊，圣经没有难解的经文，有的时候是问题本身问错啊，有的时候呢是从人的角度啊。必须要符合某种仁义的规范啊。这里有哪两个问题呢？就第一个你们问的啊，就是在爱城为什么又用这样一个好像使诈的一个战略来攻爱城首先，攻打耶利哥的战略和攻打爱城的战略都是耶和华来制定的，不是约书亚他们来制定的。所以攻打耶利哥用的是绕城7天啊，这样的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城墙就倒塌了。攻打爱城的方式是用一种中国人很熟悉的《孙子兵法》的方式，设下伏兵。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就像你们会问的啊，这个是不是装？是不是耶和华为什么要用如此诡诈的方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好像很难解。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对待爱城和对待耶利哥城中的牲畜和财物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前面刚刚发生的亚干仅仅拿了一件事，拿的衣服，拿了一些金银，就被烧死，连他所有的。而到了爱城呢，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掠。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的做法又改变了？好，我先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题很容易去理解。第一，耶利哥城的战略和爱城的战略是不同的，都是耶和华来制定的啊。当然，耶和华是元帅，他是统领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杀敌，而不是制定用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谋略去行事。以色列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杀敌，是行动，而不是用自己的谋略啊，用自己的人的智慧去行事。而且人的智慧在这里根本是不好用的，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攻打耶利哥和攻打爱城这两场战事啊，是约书亚记当中比较详细来展开的。你们知道为什么耶和华制定这两个战略如此的不同吗？因为很简单，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啊，你们根本不用去想什么这个是不是造假，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是想差了的啊，不需要这么去想。重点是要想为什么这两个战略是不同的，而这两个战略，耶和华制定这两个战略的出发点，知道是什么吗？ 当然，从神大能的手角度上来说，他可以第一天就让这个城墙倒塌。从神大能的角度上来说，他可以让以色列人这3万大能的勇士强攻进爱城，这些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些战略？这些战略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战略的目的一定不是仅仅为了击败敌人。我刚才讲了，耶和华是大能的神，他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击败敌人，对吧？他可以差遣天使击打亚述人，是吧？明白吗？他可以用无数种的方式击打敌人，他为什么要用这些方式去击打敌人？其实这里面都彰显一个重要的点，彰显一个什么呢？彰显一个只有耶和华，他不仅掌管以色列人，同样，他也完全明白了解他的敌人。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战略有什么最大的漏洞？你们难道没有想过这个战略从人的角度是根本想不出来的？军事学校毕业的人的科班出身的人是根本不会想出这样的战略的，因为这个战略是有巨大的漏洞的，知道吗？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战略。以色列人得的命令是什么？以色列人得到的命令是6天绕城，只是祭司吹角，以色列人不发一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等到第7天绕到第7圈，城墙才倒塌，城墙倒塌才是他们要进攻的信号。对，不很简单吗？绕城的时候，万一耶利哥人冲出来呢？如果在他们绕城的6天，耶利哥人倾巢而出，跟你拼死一搏，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他们没有任何预案的。对啊，你们会问的，为什么城里的人不在这个时候出来呢？城里人第一天在城头看到他们绕，哎，怎么不进攻呢？他们可能准备了很多的防守，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进攻呢？第二天他们还在那里绕，第三天还在绕，第四天还在绕，难道城里就没有一个人说：“哎呀，算了，不要等他们出来，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呢？”那么我问你们，耶利哥人为什么不会出来呢？为什么耶利哥人在这个6天当中他们不会出来呢？对，因为他们的心被消化。所以在击打耶利哥这个城市的神所使用的战略，是完全上帝利用耶利哥人的心里面的什么？心里面的胆战、恐惧，他根本不敢主动与以色列人进攻，明白吗？所以，我刚才讲了，从人的智慧角度，人根本无法做出战略，因为你不能知己知彼，知己知彼的是谁？是耶和华，明白吗？所以，这个战略是最大的。我刚才讲了，神可以用无数种方法去进攻耶利哥，但是用这个方法就是显出耶利哥人的心里面的恐惧。他们到最后是因着心里面的恐惧，束手就擒的，那他心里面为什么恐惧？因为听到耶和华的名，听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之前的战绩，那同样爱城的这个一个伏兵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为什么会成功？这是个很简单的伏兵的一个战略，这个战术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很简单，爱城的人认为这次跟上次一样。以色列人逃跑了，因为他们有了前面的那一次的胜利，对敌人来说，他们有了前面的那一次的胜利，他们觉得这次他们一定，当他们一旦逃跑，我们这次应该杀，上次只杀了36个人，所以这 是艾城和伯特，这圣经当中特别讲到是艾城和伯特利的人是倾巢出动，这是个关键的点，在17节，艾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明白吗？这两个城市的士兵、大能的勇士都出来了，所以他们才会撇了敞开的城门，知道吗？才会在后面露出大量的漏洞。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蛮有信心，不是倾巢出动，而是按照正常的在后面都还安排了一些人防守，以色列人的伏兵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得逞呢？所以这个战略最大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爱城人的什么骄傲。所以我刚才讲了，在这些方面都是来表明耶和华掌管战局的，耶和华是知己知彼的，以色列人是不需要做战略战术的预备的，以色列人需要的是行动，需要的是杀敌，以色列人需要的是等到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他们不能像耶利哥人一样胆怯，他们应该进去。明白吗？以色列人要做到的是，等到神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因为我已经将爱城的王和他的民都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像爱城的人一样怎么样，一样骄傲，因为这个伏兵的战略是需要以色列人来配合的，这里面的每一环节要复杂的多，比耶利哥的那个绕城要复杂的多。”这个伏兵的一个战略，你知道最难的不是埋伏的那些士兵最后的冲刺，最难的是前面佯装逃跑的人。前面佯装逃跑的是要非常精确的，所以你看到没有，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是去埋伏的，谁是去做这样的一个诱敌的工作的呢，是点齐了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的面前上爱城去。换句话说，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首先来到爱城，做诱敌的这个工作。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跑得不够快就被人家歼灭了。跑得太快了，敌人可能跟不上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问的啊，这个战略为什么不一样？这是很容易去解释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耶利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被火啊，都要被除灭啊？而到了耶利哥的时候，这些财物啊，要到了爱城的时候，这些财物要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作为掠物啊。然后有人开始解释了，说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雅干之后，神虽然惩治了雅干因为贪心，但是实际上呢，以色列人他们都贪心。耶和华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知道人的心，知道人的需要。以色列人的战争呢是需要很多的军需预备的，所以在爱城呢，因着神的慈爱怜悯呢，又赐给人，把这些财物呢又赐给人。这种解经的方式呢，就是叫做生搬硬套。他们拿出一些结论，拿出一些结论，反正耶和华一定是公义和慈爱的。任何经文必须要套到耶和华公义和慈爱上去。其实这个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上帝的原则有没有改变的时候？首先，上帝的原则有没有改变？你们的问题是，上帝的原则为什么在处理这些财物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实际上，上帝的原则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好像难解的是，上帝的原则好像发生了改变，但实际上，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 所以我昨天遗漏了一点啊，那个昨天灵修之后，有个弟兄就跟我讨论，就提醒我了啊，我昨天遗漏了一点，遗漏了哪一点呢？在昨天的经文当中，亚干所拿的那个当灭的物，这个当灭的物，你们看一下原文是什么意思啊？或者英文版本是怎么翻译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啊，那个1分钟看一下，把它打在屏幕上啊。这个当灭的物是什么？英文用的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OK，好，所以你会看到啊，它的英文用的是 devoted，它的原文的意思非常清楚，这是被奉献的东西。奉献给谁的？这个当灭的物，耶利哥城的这些东西，被奉献的是给谁的？这些财物是谁的？奉献给谁的？当然是神的。当然是属于神的，是奉献给神的。这个原则是没有改变的。耶利哥城市里的这些金银财物是奉献给神的，同样在爱城当中的这些城中的牲畜财物也是奉献给神的。那么亚干犯的是什么罪？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当灭的物？就是因为神命令耶利哥城里的这些耶和华的属于耶和华的东西，神说要把它怎么样？要把他们都要烧掉。这些士拿的衣服是要把它烧掉的，金银财宝、金银啊，这些东西归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的命令。而到了爱城当中，这些东西也是属耶和华的。然后耶和华的命令是城中的牲畜、财物啊，这些居民要进行杀灭，但是城中的牲畜、财物归以色列人作为掠物。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神将他属于他的东西，在耶利哥城命令以色列人要把他们都要销毁。亚干拿了当灭的物，这是因着亚干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自己有了贪心。而到了爱城，神讲得很清楚，这个城中的这些东西都赏赐给你，原则没有改变，明白吗？这些东西本身都是神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回到这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战争？是利益之争吗？是抢钱、抢粮、抢女人的之争吗？不是，是主权之争。神要差派他的百姓进到迦南地，要宣告这个地上一切，这个地和这个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耶和华。明白吗？这个原则没有改变。亚干所犯的罪是他自己因着自己的贪心，违背了耶和华在耶利哥城的这个奉献之物上的分配的原则，取为自己的掠物。而在爱城，当神明确说这些东西要给你们做自己的掠物啊，可能作为战需物品啊、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这是上帝自己的安排，这是上帝的命令，那以色列人取来，这是符合神的命令的。里面根本的原因是，再讲一遍，迦南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要将他们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这个仇敌有耶利哥王，有爱城的王，更有他们背后的这些偶像的黑暗的力量。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刚才先讲了两个，很多人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第8章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的问题，会问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关键。都不是关键的问题，在读第八章的时候，不应该去过多的去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第八章到底讲了什么？从文本上来说，从文本上来说，第八章和第九章呢？因为主日我们可能是讲第九章，第九章也非常难解啊，非常难。第九章有很多的圣经难解之谜啊。那么我先给你们补充一个简单的背景知识啊，这个背景知识非常重要啊，来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第八章、第九章文本的含义啊。这个背景知识是什么呢？迦南地的这两座山。这是在《生命记》，神吩咐的很清楚的。一座山叫以巴路山，一座山呢叫基利心山。这个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啊，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中间有一座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就叫世界啊，这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背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有很多的地理的环境，我们可能需要有些知道。那不是需要你面面俱到的都要知道，但有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在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的中间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就叫世界。啊，为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约书亚记24章的时候，约书亚要在世界这个地方与以色列百姓重申圣约。而第九章讲的畸变，你知道，畸变人，你们知道在哪里吗？畸变与事件，你们知道有什么关系吗？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我稍微先补充一下。畸变人是哪个族的？是西魏人啊，这个你稍微要记一下。畸变人是西魏人。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话。而世界这个城市。在创世纪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不仅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而且雅各还带着他的儿子们血洗世界，对吗？那么世界人是什么人呢？也是西魏人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知识。而从畸变到世界。中间其实就隔着伯特利跟爱城，伯特利跟爱城已经被攻占了，已经被以色列人攻占了。好，这些背景知识为什么非常重要呢？这个直接影响到你们要去理解，等到主日我们会讲的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甚至于第10章。 好，现在我们回到第八章，我刚才跟大家补充了一下这些城市的大概的一些地理方位，它们之间的一些关联，除了地理上的一些关联和中间民族性的一些关联。好，现在你回到第八章，第八章很明显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和华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攻占爱城，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约书亚上了以巴路山。所以你们明白吗？约书亚为什么可以上以巴路山，知道吗？为什么可以到以巴路山上筑坛呐、啊？读律法呀，盟约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安全了，知道吗？敌人已经被肃清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建立在前面爱城跟伯特利胜利的一个基础上的。好，现在你再回到约书亚记第八章，他到底讲了什么？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仅仅是我刚才提的什么战略的不同、分配财物的不同？到底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第八章到底讲了什么？我再次强调，读圣经的时候，你所得到的各种启示，一定要先基于文本去了解啊，字义、文义、经义，然后再去想它的属灵含义啊，不用很着急，读的时候要把它反反复复的上下文，从不同的范围当中都要把它扩展开来，去做些理解。圣经有很多的时候，它的这些经文的把它放在一起，并不一定啊是有那个时间性上就是非常的前后的顺序的。因为有圣经学者呢，他们认为这个30节到35节在以巴路山上所做的事情，可能是在第9章之后的。啊，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基遍城跟这些山都很近。如果没有基遍人的投降，啊，约书亚应该不大可能现在就掌控了以巴路和基利心山这些范围。我只能说 maybe 啊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圣经圣灵现在就把在以巴路山上重申圣约这件事情放在爱城大捷之后。圣经并没有告诉你听这两件事情一定是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紧密结合的，这些事情不是你要去考虑的，maybe 可能有可能，但是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圣经本身文本的关联，明白吗？你们要去读的是圣经本身的文本的关联。换句话说，如果我在研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我首先关心的不是刚才的那些问题，我首先关心的是攻占爱城跟在以巴路山上重申圣约有什么关联。我首先关心的是你在扩展上下文，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占了耶利哥，攻占了爱城，征战得胜，跟在以巴路山上重申圣约有什么关联？你也可以再把上下文扩展到从生命记啊，摩西怎么吩咐他们在以巴路山上要做什么？生命记的命令把它囊括在这里，再去看看这到底有什么关联。等到这时候，圣经才会慢慢展开，知道吗？读圣经有两个大忌啊，我再次总结一下，我之前其实都已经讲过的，但是我盼望你们不要犯这些错误啊，不然的话，你圣经读的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啊。第一个大忌，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福音派、普通福音派的、灵恩派的传统的基要聚会处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很容易，一读马上就要去找所谓的属灵，而这种所谓的灵异要把它找出来呢，又脱离了整个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前提，那这样的灵异非常危险，知道吗？这样的灵异是非常危险的，好像天天都很属灵，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诗意解经在那个里面。然后呢，哪怕你所谓抓出来的所谓的灵异，因为它已经脱离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前设，所以它的灵异也不是真正的灵异。这是第一种读经或者说对圣经解释领受的一种我认为错谬的。第二类就是以改革宗教会这些在教义上比较扎实的，在所谓神学的根基比较扎实的弟兄姊妹当中，最大的一个读经的问题。就是用教义去解释圣经，用教义去解释圣经。他们一定要透过他们自己所在宗派的成体系的教义去解释圣经，认为圣经必须要符合这个教义。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在讲到圣经跟教义关系的时候颠倒掉了，把这个关系给颠倒掉了。教义是什么？教义是很宝贵的。教义是基督徒在圣灵引导当中，从圣经当中所总结出来一些系统性的一些理，一些系统性的知识是非常好的。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个更好的理解。但是圣经不是被教义所统治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派的教义可以说已经涵盖了圣经所有的真理，所以你要唯读圣经，而不是唯读教义。绝大部分的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错误当中打转，所以很多的人会跟我说，听教会讲道实际上就是在听一些学术讲座一样。这呢，我只是延展说一些错误的读经。我认为正确的读经很简单，第一，要尊重圣经本身的字义、文义、经义，这是第一。第二，既然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就需要把它扩展到整个圣经的框架当中去明白。所以第八章，你就要去想耶利哥之战、爱城之战。跟在以巴路山上重生圣约到底是什么关？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要抓住关键点，为什么圣经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你们知道吗？圣经把这些文本放在一起，就是为了引导你的眼睛，引导你的思考的，知道吗？因为你的读是按照圣经这个次序在那里读的。当你读到耶利哥的胜利，读到爱城的胜利。马上就进到了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坛。你们来仔细看一下，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到底以色列人做了哪些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叫做筑坛。筑坛这件事情在生命记是明确指示的。筑坛
那你
意味着
是
什
怎
么？
么跟
意味着敬拜。筑坛意味着献祭啊，是明确指示的。然后众人在这个坛上献燔祭、献平安祭。然后第二件事啊，筑坛献祭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当着以色列人的面，约书亚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这也是生命记明确命令的。然后。你看，以色列众人，所有的人都站在约柜两旁，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34节是关键。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35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他们在山上到底做什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筑坛献祭。第二件事情，宣读律法。 宣读律法。宣读律法就意味着界定祝福与咒诅的界限，对吗？因为很清楚，顺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就是祝福，悖逆就是咒诅。而且反反复复的强调约书亚念了一切所写的，没有遗漏，没有增加，没有删减，约书亚就宣读了。并且这一切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宣讲给谁听的呢？以色列全会众，包括女人，包括孩子，包括中间寄居的外人。但是这个外人有个隐含的条件，隐含的前提，什么前提？就是这些寄居的外人，他们也愿意随同以色列人一同受割礼的。这是个隐含的前提啊，你们不要忽略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妇女、孩子，好，那么这两件事情代表什么？以巴路山上所做的这两件事情代表什么？只是约书亚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吗？你们回想一下，从西乃山开始，出埃及记19章啊，你看我常常跟你们在解释的时候，常常会回到那个节点。我经常会回到哪些节点啊？出埃及记19章，创世纪12章，你看经常会回到这些节点，这就说明这些节点发生了与众不同的事情，对吧？创世纪12章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开始，出埃及记19章是摩西之约的开始。回到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我在之前的灵修、之前的主日，反反复复跟你们说，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神不仅带领这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离开埃及为奴之家，而且在摩西之约当中跟他们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你们要做他圣洁的百姓、圣洁的国民。他如鹰展翅上腾，将你们背来，是来归给他的。所以在之前，我跟你们总结过，整个摩西之约当中，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涉及到哪两件核心的事情？为什么出埃及之后，马上就是立位记？对吗？涉及到哪两件事情？我再反反复讲哪两件事情。第一，律法不是会幕。第一，律法。第二是什么？献祭。你既然是祭司的国度，怎么解决你的罪的问题？罪从哪里来？什么来判断？律法。会幕是在中心的，会幕是神同在的地方。律法在会幕当中。献祭在会幕面前献祭，这就是耶和华与他的百姓来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重要的支柱。没有神的律法，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怎么愿意顺服这个献祭的条例来悔改归给耶和华？没有律法。然后献完祭之后，再回来，再来遵守律法而得福，它是一个循环来着，知道吗？律法让人知罪，知罪之后献上牛，献上羊，按照神的吩咐来献祭，献完祭成为圣洁，回来遵守律法。中间是会幕，会幕是彰显同在。然后你再来回到约书亚记从第7章啊，从那个第6章开始的对耶利哥城的攻占，一直到第8章两战两捷。我在读第8章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攻占约书亚 哦，约书亚在攻占爱城的时候，有一个短语，有一个短语，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短语就突然跳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18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你向爱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然后约书亚就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好像伏兵就看到了，他们就过去夺城焚烧。这个手里的短枪，约书亚伸向爱城的这个手里的短枪，代表什么？代表什么？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约书亚手中的短枪。如同摩西手中的什么？摩西手中的杖，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的兵力吗？以色列人的大能吗？当然不是。当摩西伸出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伸向红海，约书亚伸出手中的短枪，指向爱城的时候，这些都彰显了耶和华的什么？都彰显了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审判。所以第八章从文义上来说，前半段的核心句是约书亚伸出来的手里的短枪。然后30节到35节，在以巴路山上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从约书亚口里所宣讲的律法。前面是从约书亚手中所伸出来的短枪，后面是从约书亚口中神所吩咐他所宣讲的律法。什么叫做咒诅？什么叫做审判？审判仅仅临到耶利哥人和爱城？不是。以色列百姓如果违背神借着摩西的口，如今借着约书亚的口所宣讲的律法，必定受咒诅，必定受审判。上帝的公义是不改变的。是要惩罚一切罪人，无论是对耶利哥城和爱城这些外邦人，同样也是会对待他的百姓的。但是，以巴路山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因为除了有宣讲的律法，还有百姓们所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什么去抚平上帝的愤怒？是燔祭。当以色列百姓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认。你们知道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已经承认，不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件杀人案，所以我才去献祭。我做了一件错事，然后我去献祭，而是我已经承认，燔祭是要天天献的。燔祭是为什么样的罪去献上为祭的？ 是为一个特别的罪吗？是的，是要天天献的。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而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做什么，所以我要献燔祭，懂没？不是因为我犯罪是罪人，而是因为我是罪人，一定会犯罪。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针对某一个行为的悔改，悔改是针对某一种状态的，把它调转过来。这种状态是生命的本质。以色列人跟耶利哥人跟爱城人唯一的区别。不是在于他们的义，而是在于神借着羔羊对他们的赦免。这就是两者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第八章的30节到35节统领了啊，等一下啊，从第六章开始，以色列人开始正式的进攻啊，六。七亚干犯罪，八爱城被攻破，九基遍人的诡计，第10章神借着保护基遍人，击杀亚摩利五王，攻占南方诸城，11章攻占北方诸城，12章列举出所杀死的31个王，好，一直到12章结束。你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交叉结构，从第六章一直到12章结束，这整个是一个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从耶利哥开始，在这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核心就是第8章30到35节的以巴路山上的重生深渊。看到这个交叉的过程了吗？看到这个交叉的结构了没有？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神在这里彰显他的公义和对他百姓的怜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告诉你听，无论在第8章30到35节之前的耶利哥的征战、爱城的征战，还是在这个之后的对北方诸城、南方诸城、对击杀这31个王的所有的征战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从以巴路山开始，从基利新山开始。这是我从生命记开始，我正式跟你们总结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的意义。以巴路山、基利新山的意义不是一个在上面宣讲咒诅，一个在上面宣讲祝福。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的意义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从这两座山开始，从这两座在迦南地的约旦河西岸的这两座山开始。建立耶和华的国度，这是国度的核心。国度的核心是什么？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在以巴路山，在上面，约书亚做了哪两件事情？第一，敬拜献祭；第二，宣告律法，宣告给谁听？圣民来听。这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神要将迦南地变成他的国，从哪里开始？就从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开始。正常的两国之战啊，正常的两国之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正常的两国之战，假如我是一个国家 A 国要攻占 B 国，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攻占，啊。掠夺人口，掠夺财物。每个城池攻占下来，要派兵来防守，然后在这个地方插上自己的旗帜，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属于我了，对吗？然后呢，两军争夺，可能抢来抢去啊，一个城市呢，不断的来易手，一会儿你控制，一会儿我来控制，这叫做国度。在人的世上的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对土地。对财产、对人口的掌控权， 而这个掌控权靠什么来得着？靠武力，靠拳头，靠诡计，对吧？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国度从哪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出埃及记19章。这国度当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跟你们讲的，律法、献祭、会幕，中间是会幕。如今这个国从旷野过约旦河进军迦南，在哪里再次敬拜献祭？以巴路山在哪里再次宣告律法？以巴路山，这两座山就成为了神的百姓在迦南地建立祭司的国度，成为行圣决的国民的开始。而在这个以巴路山上所做的事情的前后，就是他们在实际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攻城略地。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昨天晚上只想到一点，今天一讲一边讲一边想出后面两点，第三点很重要。第三点是应用，第三点是应用。上帝的国度不是形而上的，不是在思想当中的，不是在头脑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不是过了约旦河之后马上就上以巴路山、上基利新山，在那里宣告律法，在那里献祭，筑一个坛。然后就看着下面的城市灰飞烟灭了，不是的，知道吗？而是他们实际的在耶利哥、在爱城、在耶和华的带领下，用不同的战略实际的杀敌。等到后面讲到12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份名单就是他们所杀的31个王的名单。所以，在这个里面，上帝的国的核心是三件事情：律法、献祭、会幕。而上帝的国度的扩张要加上什么？加上真正的神。以色列百姓不是上了以巴路，上了基利新山上面，在上面摇摇旗，做做法术，下面的人头就落地了。不是的啊，这是场实际的征战，刀剑之下的征战。是要流血的，他们也有失败。当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好，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三点：第八章攻占爱城，跟以巴路山上所做的事情的关联，我讲了三件事情，三点。这个三点，既从耶和华的公义的审判和他救赎的恩典，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耶和华的国度，整个的建立从以巴路和基利新山开始，所以以巴路和基利新山直接回应19章的出埃及记19章的西乃山啊，他们从西乃山到以巴路山，他的国就从。西乃山只是一个框架，进到真正的耶和华的所赐给他的百姓的地图当中，在西乃山只是耶和华的主权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被彰显，然后直到以巴路山、基利新山，他们进到迦南地，在迦南地这片土地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宣告。第三点就是应用。第三点是应用，所以你的信仰当中，若只有律法，你看在刚才讲的几个要素当中，若你只抓住耶和华的律法，你的信仰就只是一些道德规范，做一个好人。你的信仰当中若只有祭物，那耶和华对你来说就是爱，没有其他。 你的信仰当中若只有会幕，只有同在，那耶和华就是你的保护、帮助、不离不弃的爱人。这些东西都是不能缺乏的。这些要素组成了祭司的国度，组成了圣洁的国民。而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需要进军迦南，在神的带领下，用真实的行动将迦南地的主权夺回来。只是那时候是用刀剑，我们现在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们现在彰显基督的爱和公义，在这个世界当中宣告基督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我再讲一遍，用基督的彰显基督的爱和公义宣告基督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什么叫做基督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掌管权柄，就意味着基督的爱和公义要在这个世界上被彰显。什么叫做耶和华是这个世界的主，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要遍及全。所以这才是第八章的核心。如果你读来读去第八章，总是在想这个打仗为什么这么打，分配财物为什么分配这么财物，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根本连整个框架，整个我刚才讲的从第八章一直从第六章一直到12章这一段的框架都还没有明白。这是核心啊，这是核心。好，我们先有个祷告结束，然后再做一些讨论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今天的灵修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你怎样率领以色列百姓，你的圣名，你的精兵，你将他们分别为圣归给你，借着你的律法，也借着你的祭物。如今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也在基督的率领当中，要率领你自己的百姓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宣告主你的圣名。求主实在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赐给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勇气、智慧，可以来跟从你，带领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蒙恩，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